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迪传媒联合出品。
本文来自三十六氪神译局。智商经常被认为是成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科学、创新和技术等领域，许多人着迷于名人的高智商。但事实上，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主要依赖于创造力、想象力、好奇心和同理心等品质，而不是智商。这些特征中许多都与科学家所称的认知灵活性有关。这种技能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概念之间进行切换，或在新奇或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行为以实现目标。它的本质是学会学习，并能够灵活地对待学习的方式。这包括改变策略以实现最佳决策。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中，试图找出人们如何能够最好地提高认知灵活性。认知灵活性使我们有能力看到我们正在做的哪些事情不利于成功，并做出适当的改变。如果你平时走同样的路线去上班，但现在你原有的路线在施工，你会怎么做？有些人仍然僵化，坚持原来的计划，不管是否耽误时间。更灵活的人则适应突发事件，解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灵活的思维是创造力的关键，也就是思考新想法的能力，在想法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并做出新的发明创造。灵活的思维还有利于学术和工作技能，如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与工作技艺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智商无关。例如，许多视觉艺术家可能智力一般，但却有很强的创造力，并创造了很多杰作。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创造力对科学和创新方面也很重要。例如，我们发现，创建过多家公司的企业家比年龄、智商相仿的经理人在认知上更灵活。那么，认知灵活性是否以一种不一定在智商测试中体现的方式使人们更加聪明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认知灵活性会导致更好的冷认知，即非情绪化或理性思维。例如，对儿童来说，它带来了更好的阅读能力和更好的学习成绩。它还可以帮助防止一些偏见，如确认偏误。这是因为具备认知灵活的人更善于识别自己身上的潜在缺陷，并使用策略来克服这些缺陷。认知灵活性还与老年人对负面生活事件更高的复原力以及更好的生活质量有关。它甚至在情感和社会认知方面也有好处。研究表明，认知灵活性与理解他人的情绪、想法和意图的能力有很大关系。认知灵活性的反面是认知僵化，这在一些心理健康疾病中是存在的，包括强迫症、严重抑郁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认知的灵活性取决于额叶和纹状体脑区的网络。额叶区与高级认知过程有关，如决策和解决问题，而纹状体区域则与奖励和动机有关。好消息是，我们似乎可以训练认知的灵活性。例如，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基于实证的心理疗法，可以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例如，一个抑郁症患者如果一周内没有与朋友联系，可能会将此归因于朋友不再喜欢他们。在 CBT 中，目标是重建他们的思维，考虑更灵活的选择，例如朋友很忙或无法联系他们。结构性学习提取有关复杂环境结构的信息和破译最初无法理解的感官信息的能力是另一个潜在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这种类型的学习涉及与认知灵活性类似的额叶和纹状体脑区。在剑桥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合作中，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真实世界中的实验，以确定结构性学习是否真的能提高认知灵活性。随着我们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我们将需要确保在教授和培训新技能时，人们也学会认知上的灵活思考，这将为他们在未来提供更多的适应力和健康。认知的灵活性对社会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力，创造创新思想和创造性发明。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这种素质来解决当今的大挑战，包括全球变暖、保护自然、清洁和可持续能源以及粮食安全。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个人提供微信视频号代运营服务，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